伯来书第四章第八节，我对弟兄们，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进入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然后我们回头看第三章第七节，圣灵第三章第七，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然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们知道这里讲到断不可，他们断不可进入我安息，是引诗篇九十五篇的话。那么这个当然是特别讲到，特别是重新再重复民数记十三章跟十四章，神说这些人就不能，没有一个能看得见他所应许他们的美地。所以呢，应许的美地在诗人的发表里面，它就变成了安息。所以迦南美地应许之地，这里特别讲到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就根据这一段圣经，那么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第四章第一节，我们进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了。那赶不上的人都是被撇在旷野的，后来真的进到迦南的，他们果然得着安息。那么现在呢，就在同样的希伯来的作者，他第十一节，就是第四章十一节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那现在问题就是，我怎么进入那安息呢？所以下面有一段的话，我觉得我们如果先把它明白了，我们再回到民数记二十八、二十九，我们就会更清楚了。那么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功效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利剑更快，甚至于魂与骨为灵，骨血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那么这段圣经为什么跟上面有关系呢？是这样，当希伯来书作者讲到神的道，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那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一个背景。那么这里的两刃的利剑呢，就比作祭司手中的刀。那么原来在这里有一幅图画的，就是当祭司在祭坛上，当有人把燔祭献上以后，这个燔祭也许是一头牛，也许是一只羊，也许是山羊羔，不管怎么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燔祭呢一定要完整的献上，不可以献半个，不能三分之一，一定要完整的献上。所以无论牛也好，羊也好，或者是羊羔也好，它一定要整只的在这个祭坛上献上。那么在当它烧成灰以前，因为馨香的火祭就是他不光是把祭物放在祭坛上，而最后呢一定要把它烧了，然后呢这个馨香之气的就达到神的面前，所以这叫做馨香的火祭，这就圣经里面讲做燔祭，特别就指的燔祭来说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旧约里面，当这个祭司当这些祭物真的焚烧以前，就是变成灰以前，那么这个祭司呢，特别祭司他一定要做一件事，那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整个的一头牛或者一只羊要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最后呢再把它都就是切完一块一块以后，然后最后再把它兜起来，就是像原来的一样 就是说你切过了以后，最后和好像没有切过是一样的，是完整的。不过现在呢，这个寄生是祭司的刀已经经过的。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的那些祭司啊，严格说来他们都是屠夫，意思就是说他们知道怎么能够把一头牛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那有的人你如果问我的话，我连杀鸡都不会，因为我不知道到底在哪里着手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呢，这里有一把刀是在大祭司的手里。那么当祭牲献上的时候，那么祭司一定要做一个工作，就是他要把这个刀就刺入剖开，所以叫骨节跟骨髓呢都能刺入剖开。所以这是那个整个的背景。那么根据这个背景呢，然后写圣经的写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不光讲的骨节与骨髓，他应用在哪里？应用到魂与灵。所以这里很明显是神的话，神的话好像是祭司手中那把刀。但如果你把祭牲献上的话，那么是那把刀能把骨头、骨节与骨髓分开，因为只有大祭司，只有祭司他知道怎么把骨节与骨髓分开。换一句话说，也只有神的话能把灵和魂分开。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今天我们灵和魂不能分开，所以我们许多时候以为属明明是属魂的，我们以为是属灵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竭力的进入那个安息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能够竭力进入那安息呢？所以这里前面有一句话好像很矛盾的，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然后下面又说，所以我们务必进入那安息。那么务必进入安息的秘诀在哪里？是不是你要做什么？不是，你要歇了自己的功。我们最多就是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当我们把自己完全献上放在祭坛上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大祭司。所以你若读下去很清楚的，大祭司耶稣怎样能体恤人的软弱。所以整个的背景我们知道说，这把刀是在大祭司的手里，而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但神自己的话能够叫我们的灵与魂能够分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魂的。我们自然就体贴圣灵，我们自然就拒绝肉体。那在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很自然的脚步就往西安，就往这个迦南就前进了。所以我想这一段的背景是很重要的，许多人误会了这一段圣经。那么但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把这里的骨节与骨髓和后面的大祭司连在一起，你就知道说今天我们当做什么，什么都不要做，我们就是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当我们摆在祭坛那上的时候，你不需要挣扎，你不需要做什么，但是呢你看见今天在大祭司手里的那把刀就是神自己的话。所以当我们与主亲近的时候，当我们与主交通的时候，很自然的十字架就做了灵与魂分开的工作。那这样呢，你看见我们就在恩典中长进了。好，如果我们把这一段读明白的话，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段圣经就移到民数记，特别是移到民数记27章的尾巴。我们来看27章的尾后面，民数记27章。那么大家都知道27章很明显的是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为着往迦南去的，所以可以说现在是竭力进入安息。那么同样的，当你读到28、29跟30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看见那个秘诀了。因为当你读28章、29章，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 讲到祭物，讲到把祭物放在祭坛上，没有一章，没有两章的圣经像民数记二十八、二十九一样。你在利未记也提到，在出埃及记也提到这些祭物，但是从来没有像二十八、二十九讲的那么清楚的。那么这里面呢，讲到祭物，主要是讲到燔祭坛，主要是讲到燔祭，主要是讲到燔祭。那么当然也有赎罪祭，但是要紧在这里，就是同样这里就叫我们想起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怎么样能够竭力进入安息呢？那就是我们要歇下自己的功。竭力并不是用我们的力量，竭力就是说当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那个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那个工作乃是大祭司的工作。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特别是在这个二十七章以后，特别你看现在你知道有五个女儿，她们准备好要能够承受她父亲的产业，那么迦南有一块地是他们的，不光是客观的，而且能为成为他们主观的经历和主观的享受。然后呢，我们知道说现在领袖也预备好了，摩西下，约书亚上。这个时候呢，摩西约书亚呢就要率领他的百姓，最后呢要经过约旦河，最后一直进到迦南美地。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那个目的就完全达到了。所以就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就在迈往迦南的那个路上，那么这就叫我们想起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那里所给我们看见那幅图画，那就是说我们应当就是像二十八、二十九章里面所形容的，因为这里面主要是讲的燔祭。比方说，每天都应当献上燔祭，早晨和晚上。所以这里说，第三节又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燔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每日两只作为长献的燔祭。”早晨要献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又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并捣成的油一心四分之一，调和作为素祭。这是西乃山所命定为长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华为馨香的火祭。那么然后同时呢，这个要为这一只羊羔要同献奠祭的酒，就是一心的四分之一。那么在圣所中，你要将纯酒奉给耶和华为奠祭。晚上你要献那一只羊羔，必照早晨的素祭和同献的奠祭献上，作为馨香的火祭。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每天呢献燔祭是早晨跟晚上的，所以圣经说祭坛的火永不止息。从早晨当你献了那个祭物以后，那么那个火是慢慢的，慢慢慢慢的，最后整个的公羊羔化成灰烬，然后到了晚上再另外一只。所以根据圣经很清楚，每天早晚献祭都是献上燔祭。那么这里的燔祭很简单的，只是公羊羔而已，两只公羊羔。不过你献上公羊羔做燔祭的时候，同时呢要献上素祭，就是这个细面依法十分之一。那么同时呢，这个要调油的面，这个油跟面要调在一起的。那么油是多少呢？油是一心四分之一，所以调和作为素祭。所以我们在这里注意到，就是燔祭跟素祭呢是一定要在一起献上的。那么同时呢还是酒祭，酒祭呢就是只做一心的四分之一。所以这是最简单的，每天这样献上，要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那么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那么这个是每天的，但是下面说到安息日，安息日讲到每周的。所以我们的奉献，或者我们这些的奉献呢，献上的祭物乃是指着与神交通说的。所以我们与神交通也好，奉献也好，你看着那个奉献是天天的，那个奉献也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所以这是第九，所以安息日呢，你看 是每个安息日是献上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那么其他都是一样的，那么这是安息日。